看到天主审判世界和世上的罪恶，怎么审判呢？他用大洪水来审判。那他救了挪亚与挪亚的家人。那救挪亚的原因呢？圣经告诉我们，因为挪亚有信。然后造了方舟。圣经也告诉我们，挪亚是一个义人，他是一个相信天主的人。虽然呢，全世界都是随着自己的情欲而行，但是挪亚和他的家庭还是听从天主的一家。所以呢，他们被方舟拯救，圣经告诉我们，也是在这里能够看见主是纪念他。下面我们要看见我们经常叫挪亚之约。我们在这段经文还有九章的前段这个九章的一到七节，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天主与挪亚立约。他与挪亚立约，这个约呢是很特殊，也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所以我们先要看挪亚之约。首先呢，我们要看挪亚是忠心天主。他忠心天主。我们在八章一节看到天主顾念挪亚，并与挪亚一同在方舟的走兽牲畜，天主吹使风吹地，水势小落。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挪亚是一个忠心天主的人。在下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八章的二十节，挪亚为主筑了一座祭台，用了各类洁净的这个牲兽飞鸟，献在祭台上为火焚祭。所以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下方舟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筑了一个祭台。为了什么原因呢？为了献祭，为了给主献祭。这个祭呢，是圣经告诉我们是火焚祭。圣经在八章的二十一节说，主享受这个祭的馨香，心里说，我必不再因人将这个灾祸于地。所以他这里看见是他忠心天主，他是按着天主的要求去做事情。天主说上方舟，他就上方舟；他说盖方舟，他就开始盖方舟。等到那个天主告诉他该下方舟的时候，他也下方舟。他是在这段是一个非常忠心天主的人。包括下方舟，他首先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献上祭物。那你自己也要想一想，当时呢，所有的动物都是被那个洪水灭的，除了在方舟的那些动物。所以他这里所提到的洁净的这个牲畜飞鸟献在祭台上，你要明白，当时呢没有很多动物了，对于他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但是圣经告诉我，洁净的动物可以在方舟多拿，他们也是拿七个，不像其他的动物他只拿一公一母，所以他是多有动物的嘛。但是他下方舟之后，他是拿这个去献祭。圣经在八章二十二节说，以后这是这个天主在自己这个心里说的，他说我以后他说不会在这个灾祸于地。好，他说因人从小使心里就怀恶念。所以他说，我知道人是有罪性了，我知道人是有这个恶念，从小就有了，我必不按着我所行的这个在灭各种的活物。所以他说我不再做这个事情。他也告诉我们，他说以后有这个地，他说加色还有这个汉属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所以说他说我不再做这个事情，我不再这个要灭各种的活物了。下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他给人类一个第二次机会，这个比较有意思。因为我们可以看见在第九章他开始提到很多事情，然后呢在下方舟之后，他说我需要你做一些事情。那我们看到他在这里的祝福和他给人的一些责任，和他创造亚当夏娃是非常像的。 虽然有一些区别，但是挺相似的。我想给你看一下，在创世纪九章一节，他说天主许赋予挪亚和他的和他众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便满了地啊。如果我们看创世纪一章的22节，圣经说天主许赋予他们，指的是亚当夏娃，向他们说，你们要生长众多，便满了地。所以我们发现他这个在天主面这个眼前也是在人类的这个历史上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它是第二次的机会了嘛。第一次他创造亚当夏娃，他说你们我要赐福于你们和然后呢我需要你们去生长众多遍满了地。然后呢因为他们犯罪呢，圣经告诉我们天主把他们灭了，审判他们了。后面呢他拿挪亚和他的后裔说了同一句话，我要续赋于你好和你的种子，然后呢要他们做什么，这个也很重要，我们一会儿要看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要他这里说是生养众多，遍满了地。第二呢，我们在第二节能够看到一点，也是和起初是一样的。他说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地上各种的活物，并各样的海鱼，都必惧怕你们。我都交服你们的手啊，这个和创世纪一章22节也是一样的。他说地都属你管，并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这个各样的活物。他是对亚当夏娃说，他说地上属于你管了。他说海里的鱼、空中的鸟都属于你管。然后我们这里也看到9章20节，他对挪亚说的同一句话，他说走兽、飞鸟、各样的活物，并各样的海鱼，都必惧怕你们。然后呢，这也是和以前不一样的，我都交付你的手。所以我们这里也看见这个，虽然和前面呢是不一样的，他为什么要惧怕你们呢？他为什么说这句话？这个有点意思。他在23节，对不起，在第3节告诉我们，9章3节，他们可以开始吃肉了。你看看第3节，9章3节嘛，他说，凡活着的动物都赐你们做食物，我赐你们的这一切如同赐你们财树一样。所以现在他说什么？你们可以现在吃肉了。他说我让动物怕你们了，但是你可以现在吃它。那过去我们从这句话我们能够明白，他只给亚当夏娃吃的是蔬菜和树上的果子，但是这里他说，天主说你们可以吃肉了。那天主在园中赐给他们各种的果子吃，伊甸园是天主，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天主自己种的，一个园子，蔬菜很丰富，能吃的果子也很丰富。人类在洪水前的这个生命期特别长，我不知道你发现了吗？你读那个家谱的时候，你发现哇，活的700-800岁很正常，在方舟之前，但是在这个洪水之前，但犯罪之后，人被这个虽然被赶出伊甸园，然后呢必须劳苦才能得到食物，但是我们发现他们的这个生命期还是挺长的。但是在洪水后，我们能够看见，这个环境有大大的变化，人的生命期马上就下降了。然后在洪水后，如果我们能够在洪水前呢，700-800的就算普遍的，但是在洪水后，我们一般能看到120岁就算老的了。什么意思？这个明显的能看见有大大的区别。一些包括洪水来了，它灭绝所有的这个动物，但是他也把所有的菜蔬还有果子也都灭绝。所以说呢，他说我现在要给你吃肉了。也许呢，天主知道在新的这种环境，他有需要吃肉的营养。同时呢，我们也知道，这个也是让他纪念生命是因罪 而要丢的嘛，所以他说你要杀动物，动物呢不可吃它的血，然后这个血呢是生命的代表，然后呢我不要你吃，但是我要你流它的血，吃它的肉。圣经呢也许是因为它的环境变化特别大，然后呢他就给人那个吃肉的这个能力。这个我们如果我们学习圣经啊，我们发现呢这个洪水带来的这种环境变化还是挺大的。我们经常可以给小孩举的例子，如果你们很多孩子们小朋友们喜欢恐龙嘛，在圣经中我们能看到很多次提到恐龙，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恐龙很普遍的事情，包括约伯记他多次提到恐龙，然后呢问约伯恐龙是谁造的，他是从哪里来的，然后约伯他是洪水后的嘛，一点点他也知道哦，是你造的，他是什么样的他都知道，他自己亲眼看过。但是我们发现呢，在亚伯拉罕之后，随着时间的这个过程，这个恐龙因为新的环境有大大的不同，他们这个存活不了了，所以我们现在看不到他们了。所以我们这里能够看见三姐她吩咐我们可以吃肉了。我们看见就和那个创世纪一样，创世纪也是嘛。他在一章23节，他说天主说，遍地结的果子蔬菜和一切树上的果子我给你们吃啊，我全给你们吃，他说。所以说我们这里有看到一个区别，虽然他像第一次创造人类一样，但是有一个大大的区别。在创世纪一章我们看到他创造人，他给他这个给他管理的责任，然后给他这个财树和果子吃之后，他说什么，主看这一切说是甚好啊。但是在这个创世纪九章洪水之后，我们看不到主说这一句话，为什么？因为罪和罪性已经有它所带来的影响。下面呢我们看挪亚之约，天主向挪亚立约，这个是九章8到9节，我们看的可能最清楚。圣经说，天主又对挪亚和他的众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所以他说得很清楚，我要和你们立约。第9章11节说，我与你们立约，不再用洪水灭各列有血气的，也不再和洪水淹地了。所以说不再有洪水淹地了。所以我们这里很清楚看到这个洪水呢，这个立约是跟洪水有关系。他说我不会再用洪水灭这个地上的活物了。请翻到以赛亚书54章。这个约呢不只是在创世纪提到，我们可以多次在圣经看到这个挪亚之约，但是有一个可能比较明显的地方，就是以赛亚书54章的9到10节。54章的9到10节。好。锦阳，你能帮我读一下吗？以赛亚书54章9到10节，给你一个机会啊，大声，声音大一点啊。
你的景象犹如挪亚的洪水，那时我曾起誓，不再是挪亚的洪水泛滥地上，现在我也如此起誓，不像再向你发怒。
在菏泽
山林可以
挪离，对，冈岭
可以迁移，我的慈恩慈永不离你，我于平的永远不迁移，就是连续你的主说的。
好，最后一句话说，我和和平的约永不迁移。在第一句话呢是第9节，他说你景象犹如挪亚的洪水，这是耶和华天主对他自己的百姓说，他说你现在的状况和挪亚方舟一样。他说如果我按那时代一样待你的话，我早就灭了你，但是他说我曾起誓，我曾与挪亚立过约，我不会用洪水来灭绝活物。那我有个问题，圣经告诉我们将来呢 主必使一切存在的这个事情都灭绝，是不是？圣经也告诉我们，到最终呢，他要把这个地球灭了，灭了要重造一个新天新地嘛。圣经说得很清楚。那如果我们学习这个将来的事，我们发现呢，天主他选择用火来消化，来用烈火来消化这个世界，把分毁这个世界。所以他的应许是，我不会用水，用洪水来灭绝你们，这是他的约。那他约呢，他也说在九章，他告诉我们天主立约的证据。他说我立了约，我也要给你一个证据。这个证据呢，会不只是让你看见的时候让你纪念我与你的约，但是呢，我自己看见的时候，我也会想念，我也会纪念我与你的约。看九章的十三节，九章的十三节，他说我将虹放在云中，这就是我与你与世间立约的证据。所以他说什么？我要给你什么证据？他说我要把虹放在云中。他说这是我与世间立约的证据。这个说得很清楚。那这个虹呢，我觉得很有意思。虹呢，是因为下雨而能看见的嘛。在下雨的时候，太阳一晒，我们就能看到彩虹了，在天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雨从天上下来，偶尔也能看到彩虹出来。这个圣经说是为了做证据，说什么呀？我不会再用洪水来审判世界。但是这个虹呢比较有意思，他说我将虹放在云中。这个虹呢，这个概念是从哪里来？如果我们学习彩虹在圣经中，我们发现彩虹在天上，在天堂也有彩虹，而且这个彩虹是围绕天主的宝座。所以说我们可以学习哈，这个彩虹呢，不只是我们在世上能够看见，而是在天上已有的一件事情。我请你翻到摩西录第四章，他说我叫虹，他意思是我拿已经存在的这个彩虹，在围绕我宝座的彩虹放在天上，放在云中，使你纪念。好，你看看这个四章的三节。好，景阳帮我读一下吧。四章三节，摩西录，大声读。
坐在宝座上的容貌如同
比喻
黄宝石，围着宝座有红颜色，如同绿宝石。
好，他说为着他的宝座有红。好，反到以西结书，以西结书一章的二十八节。如果我们看一章的一节，这时候以西结先知他是看到天上的异象，他是天，圣经告诉我们天打开了，然后他看到天的异象，然后他在第二十八节他说周围的光辉颜色如下雨时云中的红，就是主荣耀的形状，我看见，便免伏在地，我听见有说话的声音。所以，以西结先知说，天打开了，我看见在天的像，我看见在天上的事情。他说，有一个宝座，然后他看见很多很多非常奇妙的事情，然后他说周围的光辉颜色如下雨时云中的红。所以我们发现这个红呢是天主，代表天主，后面他说是代表天主的荣耀在这里。所以我们看见彩虹在天上有天主荣耀的意思，他可以说是他恩典荣耀的概念。然后他说我要将这个红啊放在云中，然后你们看见的时候能够纪念。但是有意思的是什么？你看创世纪九章的十五节，他没有说我把彩虹放在云中的原因是让你们纪念，而说什么？在九章的十五节他说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的有血气的活物所立的约。他说我搁彩虹放在云中的原因是为了我自己啊，为了天主自己。这个很有意思。所以我们看见他在天上已有的这个荣光的形状，这个彩虹啊，他说我要搁在天，为了使我纪念。 我与你们立约。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下雨的时候我们看到彩虹，这个彩虹呢能够代表天主的恩典，它代表天主不再用洪水来审判世人。其实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这个社会应该挺像挪亚那时代的社会，人都随着自己的意思做事情，然后呢人的心已经是怀那种恶念，但是天主说我必恩待你们，我不会像挪亚那个时代用洪水灭了你们。所以我们自己看见彩虹也是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好，下面呢我们在这个时代看到人的责任哈，和提前有一点不一样。第一，人类有遍满地的责任。他有遍满了，要遍满了地，圣经说。这个我们可以多次看到在这段经文，八章有，九章也有。九章一节说，天主赐福于挪亚和他的妻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所以他很清楚告诉他们，现在有个责任，我现在地上没人了。我要你去生养众多，遍满地。我不要你就在一个地方住着，然后我不要你们围着一块儿，然后他说什么，我要你们遍满了地，我要我所创造的世界充满人类。他是这个意思。下面呢告诉我们，他也有人类有义务管理所有的动物。这个我们也是已经看过的。他后面说，都比惧怕你们，我都这个交付你们的手。他说现在动物我给你们管了，他们要怕你们要吃他们，但是你们要管，你管，我交付你们了。所以这个说得非常非常清楚。但下面呢我们看的一个特点呢，他要人类自治，他给人类自治权。这个提前我们在圣经中看不到的，我们只在九章能够看得非常清楚。他说在九章五到六节，他说，有害你们的生命，流你们的血，无论是兽是人，我必逃他的罪。这是逃，对不对？是逃他的罪。人与人是这个弟兄，人若害人的生命，我必讨他的罪。那有个问题，谁要讨他们的罪？是天主说我要讨他的罪，是不是？下面说什么？凡流人血的，人必流他的血。那天主是从什么样的方法来讨他的罪呢？他是从别人来审判他。这是在圣经第一次看到。原来呢该隐犯罪呢是谁来审判？天主直接告诉他的审判是什么呀，是不是？人是不许碰他的嘛，对不对？他也给该隐一个记号，让人看见该隐的时候说你们不许动手，这是神来审判他的嘛。但是这里我们看见他说我要讨他的罪，怎么讨他的罪？人也必流他的血。所以他说什么？现在呢我要借着人类这个惩罚别人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有政治权的，有治理这个自治的权利存在了。他意思是我现在要人开始管人啊，那我要通过我还是有权柄的，我还是天主，但是我要借着政府的这个组织来开始做管理。这个我们在新约也能看得特别清楚，翻到罗马书十三章。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叫人治时代呢？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特点。罗马书十三章，咱们这么咱们诵读一下一到四节吧。十三章，我们一起来读一到四节。好，圣经说，宰上有权柄的，人人都要顺服，因为没有权柄的不是出于天主，凡拿权的皆是天主所命。作为伪逆，伪逆天主，
伪逆的必被定罪。掌权的不是要
谨慎的惧怕，
是要作恶的惧怕。
你若要不惧怕掌权的，唯有行善，便可以得到掌权的，就是天主的用人，本是与你们有益的。你们若作恶，就将踏他，因为你们是空有生杀之权。好， 主义第四节，他说掌权的就是天主的用人，本是与你们有益的，你若作恶就当怕他，因他不是，注意这句话，空有生杀之权。他这个生杀之权 是谁的？他说是掌权的，是政府的，对不对？然后他说这个是天主所赐给他，他做天主的用人，看见了吗？他说分当刑罚做恶人。好，所以这个和我们现在创世纪九章五六节看的经文是一个概念。他说这个杀人权我是给人了，我是给政府这个组织，我让人管人啊。所以我们现在能看见这个事情开始了。我们在这个期间也看到第一个帝国，第一个政府和帝国出现，就是巴别国啊。巴别国是我们在圣经中看的头一个帝国的出现。然后呢，我们但是看到这个时代的责任很清楚，很简单。第一，编满了地，到你们孩子生得多，然后呢，这个因为现在没人了，就生挪亚和他三个儿子了和他们的妻子。那你们要生得多，然后呢，要编满我所创造的地球的。第二呢，人类有义务管理所有的动物，他说现在也要管好动物了。第三那人类有自权，有自治权利。下面呢，我们要看人类的失败。人类的失败，第一，我们要看挪亚自己的失败。我们已经时间已经快没了，我们就看一下吧，《创世纪》九章的20到23节，《创世纪》九章，《创世纪》九章，我们看那个二十节，20到23，这里。声音是这样说的，他说当时挪亚做农夫，种葡萄园，喝了葡萄酒了，葡萄酒醉了，声音说持着身体卧在帐幕里，迦南的妇喊见腐蚀尸体，就到了外边告诉了弟兄二人。那这个事情呢很有意思。虽然呢，你可能也一开始呢看不太明白这事情。反正第一，我们知道，挪亚他儿子下方舟之后，圣经告诉他们要开始管自己了。那挪亚他有这个治理权，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以为喝酒喝醉了，他就开始做不该做的事情。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个酒能使人懈慢。他说，浓酒能使人喧哗，凡好饮无度的甚为无知。所以虽然呢，挪亚他是一个义人，虽然他相信主，但是呢，他因为喝酒喝多了就做不该做的事情。圣经 只告诉我们，在第二十一节，他说持着身体卧在帐幕里。但是呢，我要你注意22节，我需要解释一下这一点呢。圣经告诉我们喊见父赤体，这句话呢，我们要明白不一定那么简单。他看到他父亲的赤体，在利未记，圣经把这句话翻译成这个苟合和同房，所以同一句话也有那个概念在里边。所以我其实不知道他说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直到他们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而且他到外面和他的兄弟自夸，他因此圣经告诉我们被咒诅啊。你看下面呢，他说25节，他说就说这个迦南可咒可诅，比作弩中的弩，服侍他弟兄。所以挪亚他醒了之后，不醉了之后，他已经没有醉的时候，他就发现发生什么事情了，然后他就咒诅他的儿子喊啊。那我们发现喊呢，他也有一些不太这个善的后裔。 如果我们学习挪亚的后裔，我们也发现有很多是不合乎这个天主心意的。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可以首先看创世纪第十章，第十章里边有一个叫宁禄。如果你不注意的话，也很容易读过他的名字。在八节开始，他说宁禄是世上头一个英武的人。好，那我们读到这个可能我们想的这个不会想太多了。第九节说他在主面前是一个英勇的这个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宁禄在主面前是一个这个英勇的猎户。下面说他国的起头是巴别，注意这一点，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伊利、亚申、申利，都是在什拿地。好，如果我们了解乡下文，我们要了解十一章的内容，我们发现呢，这个巴别也是被天主咒诅，被咒诅的原因，因为他们不按着主所吩咐他们，做事情，而且他们为自己立一个别的神，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我请你看看十一章的一到二节，圣经说：“那时，天下人口音一样，言语一样，从东边前移的时候。”在施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好，刚才我们提到宁禄，他是在哪里建国的呢？他是在施拿地。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下了方舟之后，他们一起过去了，一起从东边走的，从东边迁移的啊。然后呢，圣经说他们碰到一个施拿地，碰到施拿地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个地方好，那咱们住在这里吧。好，所以这个我们看的不觉得太大问题了，但是呢，在第四节我们发现开始有问题，又说我们要建筑一座城，一座台，台顶高插入天，为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地上。好，所以这个人呢，名叫宁禄。他现在是以他圣经说他是猎户，那猎户我们想到是一个打猎的人嘛，我们想到一个打猎的，但是这个猎户呢，也许有其他的意思，比如说我们在古汉语中这个猎字，也许能形容一个爱打仗的或者善于打仗的人啊，所以说一个猎户也许是他是一个特别会打仗的。然后呢，他在第九节十章的九节，他说他是一个鹦鹉，这个很有意思。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第六节，翻到第六节，这个我们虽然已经提过一次，没有讲得太清楚。第六节今天也没有太多时间了，但是呢，我们可以看看第我看啊。我们看下面，看第三节，对，咱们看第四节，他说他告诉我们，那是在第二节，他是身子看着世上的女子美貌，就遂挑选娶了她为妻。我刚才说这个事情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问题嘛。第四节说那时，他说那时伟人在时，他说后来生子和世上的女子交合，生了儿子，他是伟人，就是上古鹦鹉的有名的人。所以我们发现呢，这个交合除了什么样的人，他说是伟人，是在这个历史上他们都知道的有名的伟人。然后他用什么字？鹦鹉。他说有鹦鹉的有名人。然后我们到十节，我们就发现圣经用同一词来表达他。那我们感觉这个人可能直接有魔鬼的这个影响啊，直接受那些身子的影响。他这里告诉我们，他是一个 鹦鹉的人，而且关于他有很多俗话，所以我们知道他也是有名的人，所以也许他是从他们而出来的。但是我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呢，十一章四节，我们知道他开始做一些天主吩咐他不做的事情。我说他们有义务去遍满了地，对不对？但是他这里说我们不要分散，是不是？在第十一章四节，他们说免得我们分散在地。他说我们不要分散。然后呢，我们也能够看到，他们也是圣经说他筑了一座台。那这个台呢是什么概念？我们知道台呢在圣经中经常是用来献祭的，或者来拜神的，不一定是拜天主，也许是拜假神的。但是圣经在这里说他们要做一要筑一座台，台要钉高插入天。然后他们说这个要做什么？为了传扬我们的名。所以我们看到宁禄在这里他有一个想法，他说我不想要按着天主的话一样分散，我要所有的人在一块儿，我们要筑一个台，然后这个台呢能够传扬我们的名。他没有说传扬天主的名。在这里我们能够看见他现在开始有信仰上面的不同和问题。但是这个就是巴别帝国的开始。那下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天主的审判。我们首先呢能够看到天主贬乱了人类的语言。咱们看天主是怎么说的。在十一章六到七节，他说主说这众人都联合为一，他说言语也都一样，如今几座起这事来，以后凡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要降临，变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言语彼此不同。所以他说什么？我们看见，他说，天主说，我看见他们所做的事情，我不高兴了。他们已经开始筑这个台，然后他们开始有自己的信仰，他们传扬自己的名，不传扬我的名，他不拜我了，他拜自己的神了。那我们看见啥呀？他说天主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要降临，我们要贬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在语言彼此不同。为什么？他说如果不下来的话，他们说以后就没有他们不成就的事。他说什么？哎，我们就再发生创世纪人随着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那种生活那种社会。所以他说这个我们不允许了，让他们解散吧。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人类就解散了，遍满了地，然后看见天主所吩咐他们做的事情，他们就做到了。创世纪十一章的八到九节，于是主从那里使他们分散在遍地，他们就不再建筑那城了。因为主在那里编乱了天下人的语言，使众人分散在遍地，所以那城名叫巴别。那巴别呢，它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混乱。它这个城名叫巴别的原因就是他们天主在那里混乱人的语言。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有语言的障碍呢？是因为天主要分开不同的人，让我们不要在一起随着自己的意思去反抗天主，而是要我们现在我们有来往，有时候很困难啊，因为有这个障碍。但是这是天主所是天主的一种咒诅，因为人类是有罪。那关于人这个人治时代的应用，我就要提几件事情，我也不提经文，为了时间的缘故。但是我们首先政府是天主设立的组织，这个很重要了。这个不是挪亚找天主说，天主我们需要个政府，我们需要你设立一个，没有，是天主说我要借着人来开始审判人了。那这个呢我们有责任顺服，因为是天主设立的组织。如果我们看彼得这个前书，或者看罗马书，或者看那个提多书，我们都能看到我们是有顺服政府的责任，我们也有义务为政府祈祷。这个圣经也多次说到，他说他们是天主的用人，这是很重要的。警察是天主的用人，法官是天主的用人，我们要明白，要没有他们人类会更乱。 啊，所以他设置这些能够拦阻社会不作恶的组织，我们叫它政府。下面呢，我们也知道啊，从这个时代能够看见，政府的治理并不能解决人类的罪行，啊，若要有公正与和平，人人需要基督。啊，这是很我们从这个人治时代能够看得很清楚的一个原则。哎，虽然政治是天主设立的，但是它解决不了人的罪行。啊，天主设立政府之后就说行了，好，政府能够解决问题。没有没有，他说政府是有它的作用，它是来拦阻那些想行恶的，来惩罚那些恶人。但是啊，他还那个让耶稣基督降临，为我们的罪受审判，拯救了我们。那我们知道，真正的公正和公义和平都是从耶稣基督来。所以如果我们在社会上也要看到这个公正，要看到和平，那我们真的每一个人心里必须有耶稣基督。